小小地球人，淡，泛雅文化出版。
你喜欢吃蛋吗？你知道蛋可以做成哪些好吃的食物呢？你知道关于蛋的知识吗？让我们一起跟着太空精灵小蓝和小红到快乐观光农场了解蛋的奥秘。
小蓝，你知道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？
这个问题，就算我们有庞大的资料库，也无法给出正确的答案。但我可以确定的是，用蛋做的各种料理都很好吃呢。
唉，任何问题你都可以联想到吃的上面。既然你对蛋的料理这么感兴趣，我们又到了观光农场，那不如先来了解蛋吧。
哎，小红，你看，
太棒了，鸡蛋里的小家伙终于要出来了。你一定很期待来到这个世界吧？
小蓝，我们今天运气真好哎，一到农场就赶上小鸡破壳而出呢，好神奇哦！
哎，小红、小蓝，你们来的正是时候。
伯伯您好。
咦，伯伯，鸡蛋很容易辨识，但农场的鸟园有这么多种鸟，您要如何辨识它们所生的蛋呢？
这是一个好问题哟。小红、小蓝，你们知道不同种类的鸟所生的蛋都长得不一样吗？
这我知道，而且我也知道，蛋为了要适应不同环境，会有不同的形状和保护色哟。
这我也知道，我来说，如果有不完整的地方，再请伯伯补充。
哼，每次都要打断我说话。
不要急，你们两人都很棒，那就轮流说吧。
有的蛋一端尖一端钝，这样在岩壁上就不容易滚下去，而有的蛋会有斑点，能融入周围环境，不容易被掠食者发现。有的蛋特别白，在黑漆漆的洞里就不会被鸟爸爸鸟妈妈踩破了呀。
小蓝，原来你不只是会吃，还知道这么多蛋的知识啊。
哈哈，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
小蓝说得很好，我再来补充一点，鸟类的蛋之所以有颜色，是因为壳中含有色素，但有些蛋刚生下来是白色的，后来被鸟巢的材质染了颜色。
哇哦，想不到一颗蛋还有这么多学问，好有趣哦！看来我们今天来对了。
可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呢，在巢里的蛋到底是由谁来孵呢？是鸟爸爸还是鸟妈妈，或者两个一起孵呢？
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小红，你知道吗？
一般我们会认为小孩大多是妈妈照顾的，但是在鸟类的世界，并不一定是鸟妈妈负责孵蛋照顾鸟宝宝哦。
小红说的没错，但是不管是由谁孵蛋照顾，目的都是为了要让鸟宝宝健康长大。
是啊，但鸟儿们是怎么孵蛋的呢？
你们两人很有求知的精神哦。鸟类在孵蛋时将体温传到蛋上才能孵出宝宝，所以它们接触蛋的腹部羽毛会脱落。
那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孵出宝宝呢？
究竟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孵出来，每种鸟都不太一样哦。
原来如此，伯伯，还有一些细节要请教您呢。
小红，你尽管问吧，你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了解蛋吗？
有鸟爸爸负责孵蛋的是哪种鸟？
有鸟妈妈负责孵蛋的又是哪种鸟？
其实孵蛋工作大多是鸟妈妈负责，但也有父母轮流的，只有少数是由鸟爸爸负责。我们到农场图书馆里看图片，这样啊比较清楚。
于是小红和小蓝跟着农场主人来到图书馆。
哇，伯伯，您的农场里居然有图书馆啊，而且有好多藏书哦。
来农场参观的游客也可以来这里休息看看书。
哎，伯伯，我们要看这本鸟类图鉴吗？
没错，你们看这张图片是皇帝企鹅，企鹅妈妈通常一年只生一个蛋，然后由企鹅爸爸担任孵蛋的重责大任。等小企鹅孵出后，企鹅妈妈和爸爸会轮流照顾小企鹅。
哦，所以皇帝企鹅是由爸爸孵蛋，这样我清楚了。
再看这张图片，水蛭也是由爸爸孵蛋照顾宝宝。
哇，辛苦的鸟爸爸。
接下来是翠鸟和关羽画眉。翠鸟会在河岸边挖洞筑巢，由爸爸妈妈轮流孵蛋照顾小翠鸟。关羽画眉和其他鸟类不一样，他们常常几对鸟夫妻住在一起，蛋也下在一起，然后共同孵育宝宝。
哎，有没有鸟儿自己不孵育宝宝而让别人帮忙的吗？
杜鹃就是这样啊。杜鹃妈妈会趁其他鸟类不注意时，把自己的蛋产在对方的巢里，由对方帮自己孵育宝宝。
哇，竟然有这种不负责的鸟妈妈啊！原来每种鸟类都有各自不同的孵育方式。鸟类的求偶，伯伯，麻烦您解释这一篇给我们听。
好像很有趣，有好多种鸟哎。
嗯，鸟类在产卵之前会有求偶过程，那是一种用来争取对方青睐的方式，例如展示身上的羽毛、跳舞或赠送礼物等。当然，每种鸟的求偶方式也不一样。来，你们看着书本，轮流把内容念出来。
蓝脚尖鸟，雄鸟会挺起胸膛，把蓝色的大脚高高举起，在雌鸟面前跳舞。
彩玉，雌鸟会主动出击，不止羽毛颜色叫雄鸟鲜艳，还会用叫声吸引雄鸟。
劳氏六线天堂鸟，雄鸟会利用特殊的舞步来吸引雌鸟。
苍燕鸥，雄鸟会将捕捉到的小鱼送给雌鸟，证明自己的捕鱼能力。
鸡，当公鸡遇见喜欢的母鸡时，身体会摇摇摆摆，同时展示身上的羽毛。
断蓝亭鸟，雄鸟会逐花亭，并用装饰物和唱歌来吸引雌鸟的注意。
嗯，是不是很有趣啊？
是啊，谢谢伯伯，今天吸收了好多知识呢，占用您好多时间。
我觉得受益良多，谢谢伯伯。那我们要回家了，
伯伯再见。
好，再见，有空常来玩啊。
小红和小蓝离开农场，回到了家里。
小红，我们随手一敲，蛋就破了。但鸟儿们在孵蛋时，为什么不会把蛋做破呢？
你还在想蛋的事啊？我们可以请教机器博士啊。
嗯，好主意。博士，博士，请您出来。
呵呵。小红、小蓝，你们又碰到什么难题呢？
博士，鸟儿孵蛋时会不会把蛋做破啊？
蛋没有你们想的那么脆弱， 椭圆形的蛋能够把夹在蛋上的力量均匀地分散到整颗蛋的表面，所以蛋壳比我们想象的耐压。
所以鸟儿在孵蛋时，其实坐在蛋上的重量是由整颗蛋来承担的，这样对吗？
是啊，因为蛋的形状让蛋可以承受的力量超乎我们的想象。在建筑上，圆顶是最坚固的结构之一，这就是从蛋得到的灵感。
哇，蛋真是太神奇了！
我举一些蛋形建筑的例子让你们了解，像是台湾三峡的拱廊、中国福建永定土楼、意大利比萨斜塔、西班牙达利剧院博物馆、土耳其圣索菲亚教堂都是。
博士，那蒙古包应该也算吧？
因纽特人的冰屋也属于蛋形建筑吧？
嗯，很好很好，你们都能举一反三。
蛋真是太厉害了，而且重点是蛋不仅好吃又营养。
所以我早餐最喜欢吃荷包蛋了。
唉，不管说到哪里，你还是只想到吃。
蛋是我们最常接触到的食物，而且营养价值高。蛋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脂质、矿物质和维生素。
所以要常吃蛋才有营养吗？
不是吃越多蛋越好，因为人体对营养素的吸收有一定的限度，如果吸取过多的营养素，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。
所以为了健康，也不能只吃蛋，均衡饮食比较重要哦。
没错。
对了，要如何选购才能买到新鲜且品质有保证的蛋呢？
哎，这个问题就要请教机器厨师了。
听你们聊蛋聊了好一会儿，我也很想加入这个话题。
欢迎欢迎。
可以请机器厨师跟我们说说如何挑选新鲜的蛋，买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项呢？
要挑选经过认证和检验的蛋，有标示公司资讯与产销履历，以及生产日期与保存期限的蛋。
就因为厨师阿姨费心挑选蛋，所以早餐的荷包蛋才会这么好吃呢。
小兰嘴巴真甜。
许多食品中常常可以看到含有蛋的成分，除了小兰爱吃的荷包蛋外，哪些菜肴或食品中会使用蛋来制作呢？
这个就由我来告诉大家吧。有蛋炒饭、蛋卷、布丁，还有咸蛋、铁蛋、皮蛋，
蛋糕也是哦，如提拉米苏也有蛋哟。
那今晚我就为大家准备一些蛋的料理吧。
好哎，太棒了。
对了，有些人过生日时会吃蛋糕，还要吹蜡烛许愿，这典故你们知道吗？
啊，这还有典故啊。
在古希腊时，人们信奉月亮女神，在她的生日庆典上供奉蜂蜜蛋糕，并且点上蜡烛，表示对女神的崇敬。后来古希腊人在庆祝孩子生日时也会准备糕饼和点亮蜡烛，并加进吹蜡烛许愿的活动。他们相信点亮的蜡烛具有神奇的力量，而让过生日的孩子许下愿望，然后一口气吹灭所有的蜡烛，月亮女神就会保佑孩子的愿望能够实现。
中国人在新生儿满月时会请大家吃红蛋分享喜悦，过生日时也会请亲朋好友来一起庆生吃红蛋，因为他们认为吃红蛋可以脱壳改运。
哇，想不到一颗小小的蛋居然藏了这么多有趣的知识啊。
和博士以及厨师阿姨聊天真愉快， 还获得这么多知识，我们可以结束话题了，让厨师阿姨有充裕的时间准备晚餐。